高兴我们又聚集在一起哦。这个今天有几个新朋友，有两个新朋友给大家认识介绍一下，又是我的荣幸呀。因为这个一个是我的妹夫，那个是 Ruby 的妹妹，他们从东岸来看我。那个周宗宁跟那个 Anna 呀。
你好，
周宗宁。
好，那个同学们，我在开始之前，我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谢谢主，主啊，因着我们每个都渴慕你的话语，都愿主啊，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主啊，你是一个那个公义的神，你一个知道，如果要做错事，你也会审判的神。主在这里，愿主恩待我们，因着耶稣我们能够得到拯救，因着耶稣，主啊，就知道你的慈爱，也因着耶稣我们就知道你是信实的。主啊，愿主恩待我们，也我今天所讲的，愿主你的灵也高我讲的不会有错的地方，愿主保守，也保守众同学，让你的灵也是给他们一起看到神你的话语。谢谢主，愿你恩待，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好的，好，上一课基本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是讲哪一个王，最后那个王是谁？啊，上一次是讲到哪一个王？上次是讲到
西西家，
好像是哦。然后西西家讲到这个，记不记得这个？我们到这边，那讲到里面有这个，上一期有放一个表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其实这个表对我来讲是也蛮重要的，因为其实依着顺着这个次序，就是讲到这个历代志哦。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还有一课，下个礼拜就是还有一课啊。那今天就讲到，基本上我今天要重要的是讲那个约斯亚。约斯亚这个王，那约斯亚是有什么特别呢？因为他是基本上在那个犹大国，基本上他不是最幕后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王。基本上以后呢，他这些王就是一直是因着很多的原因，其他原因，他就离开神。约斯亚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不错的王。那从约西亚之前，我刚刚有问同学们哦，上一次我就讲到这个示西家，示西家呢，其实最后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示西家他是因着那个亚述那个大国呢，从北边来打这个犹大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北国已经灭亡了。现在就是进去把这个南国哦，就是围困他的时候，结果呢，就示西家跟那个以赛亚哦，以赛亚先知一起祷告，神就差遣了一个使者进入这个亚述营里面，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他们的长官，把那些将军啊都灭掉哦，亚述王，然后就很惭愧的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结果就进去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子哦，自己的儿子就用刀杀了他。这个是上一次讲到的，也因着这个事，因着这个原因，所以示西家呢，那个时候南国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比较安定，因为那个时候四面的国都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对他有威胁了。然后呢，我刚刚也提到，因为北国已经灭亡了，所以有许多的人就常常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北国已经没有受到控制了哦，所以呢，有很多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敬拜耶和华，所以也因着这个原因，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上次有提到，示西家他差遣很多人到 各从那地方到以法莲到马拉西，他说是传讲你们要悔改，因为那个时候北国已经基本上那个时候快要灭已经灭亡的时代。好，这边讲到以法术，我下面给大家来重新再讲一讲哦。亚述那个时候，上一次这个图也讲过，一面是把那个亚兰，他是把那个大马士那个首都也灭掉，然后接下去就一直往南，从北边一直往南走，然后呢就一直这个夏加利亚也把它灭掉哦，一灭掉以后呢，他仍然的沿着这边，然后就围困着这个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在那边。那耶路撒冷其实也是非常的那个时候危险嘛，因为腓力四，从这个远海这边也是从这边来，那这个以东啊这边全部都是那个。那其实那个我讲一下背景，那个时候埃及其实跟最早期是亚兰的这个国家，其实他是一直以为是欺压这个北边这个以色列国，但是因为亚述的起来，所以这个亚兰跟那个以色列这个联盟，就因为想打那个亚述，那也要求这个南国犹大国加入他的联盟，然后去打那个亚述。但是那个犹大那个时候就不想跟这个亚兰跟以色列联盟，因为他常常感觉到，就是说其实他们是直接威胁到他的，所以他就反而跟亚述就有一点很有关系。那个时候，那其实埃及呢也是一直在就是虎视眈眈的，就是这在看着哈。那后来那个亚述兴起，就把那个亚兰灭掉，把北国以色列也灭掉，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南国那个犹大国呢，那个时候是跟亚述原本是他一直都跟他有点和好的意思，但是因着那个埃及常常影响到这些国家，常常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常常要进贡啊，要给钱那个亚述啊，所以埃及常常呢也是鼓励这些国家，我的意思国家就是说这些小国，比如说那个腓力四也好，那个以东也好，其他的常常就是暴乱哦，然后呢就是来独立，就是脱离这个亚述，所以亚述呢也是非常的不高兴这个埃及常常鼓励，所以他常常是下来，他一那个军力一强盛的时候，就是往南走，就是来把这些小国镇压，然后他最后呢也是想把那个埃及跟他打，但是到最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国家起来了，因为我刚刚提到是说亚述起来把那个亚南这个打到那个大马士跟那个北国以色列，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国家叫巴比伦兴起来了。其实这个巴比伦呢是在，如果你们大家这个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也许不是很清楚哦，就是那个在那个加巴拉底河那条原河这边，巴比伦是以前呢是被亚述最强盛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这边整片都是他的，但是他这个巴比伦兴起的时候，他就开始打这个亚述。打亚述的时候，你知道亚述唯一能够请到救兵是谁呢？很可爱，他反而就是说跟着埃及，叫埃及去帮他，来一起来打，一起来打这个巴比伦。所以其实政治之间，所以看到这个整个中东，其实很多东西在变来变去。原本北国亚述跟埃及两个是对头的，结果后来变成亚述呢跟埃及一起很想去打那个巴比伦。那埃及为什么要帮他帮那个亚述呢？因为他感觉到帮了他以后，他就把那个控制，就是他可以从那个巴勒斯坦所有的那个地方也是归入这些小国也是可以成为埃及所掌控的，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代，所以很多的动乱在那个这个整个中东这个地方。好，你说他说我们讲的太快还是怎么样？还可以吗？ 好，基本上是刚刚讲到哦，亚述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以后，好，现在讲到这个约西亚。约西亚之前呢，就是这个马拿西这个王，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上一课第十课，就是那个示西家。示西家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王，刚刚也提到说他祷告，然后跟以赛亚祷告的时候，就神垂听，就把这个亚述，那个他围本来是围着那个犹大国的，把他们那些军队呢就把他灭掉了。那这个示西家以后，现在这个马拿西他是怎样的一个王？我看看，结果他没有遵循他爸爸所教的，反而呢，他重新建造他父亲示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那个巴利哦那些，然后又做这个，又重新哦这些东西，就原本他的爸爸已经把它毁掉了。他结果他重新再把它建立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南国跟北国联盟的时候，很多那种偶像从那个其他的地方都已经进入这个犹大国，很多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国很接纳很多从北国不同的地方的人而来到这个南国，所以他们带着他们从北国所受到的影响，跟各方面也是回到这个南国。那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些偶像也同样的也带进去，同样的带进去。所以这个不同的信仰就把它就搞得不好了哦。那巴利是怎样的？巴利是古代迦南和那个腓尼基他们所敬拜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巴利是一个还是一个总亲啊，其实基本上他是代表是一个掌管那些生育的一个神，他常常就是说你拜他就会把你这边的土地，所以你的农作物、你的生产、你的各样的都给你更多，然后也给你里面的生养更多，所以很多人就拜这个巴利，哦，就拜这个巴利。那不同的地区呢？其实他们的模式也是，就是说这个偶像拜他，就好像就是说就会得到这些好处，基本上是那个。那普遍来讲，这个巴利哦，从那个考古家呢是讲到，就是他的一个其中一个偶像哦。那巴利呢也是代表男性的哦。那另外，刚刚提到除了巴利以外，他们还拜另外一个叫亚瑟拉哦，那这个其实都是巴利的配偶。他们讲到那个神呢，其实是就是有太太的哦。他们就是讲到这些巴利有配偶两个，一个叫亚斯他路哦，另外是个亚瑟拉。那这边呢，这个女神，所以他们是不是拜这个是女的？那在这些女神里面呢，基本上很多重性的。都是一种很残暴哦，然后都是很随便的哦，他们都很随便，那个男女关系啊那些方面，其实都没有一个很直接，不像犹大国，他们印着那个律法，他们很多都很敬虔的一种教导，哦，那这个有一些就是说基本上比较模糊一点哦。所以这个是其中就是给他挖出来一些根据这个考古家所讲到的、那个、那然后讲到这个马拿西呢，他不单单、哦、拜这些偶像，然后他还把他的儿女他的孩子、哦、重新的献祭，重新的把这个孩子献给这个摩洛、哦、这个摩洛呢就是亚门，基本上是比较不是靠海也不是北边的，比较是从东边那边来的一些偶像。那个摩洛呢，我上次好像有提过这个了、 所以也不用多讲。但是这个上次好像也给大家看看，他们这个偶像就是，他们是把孩子献祭给这个穆洛，这个好像也看过了啊。好，那他们在这个献把他的孩子啊，这些献给这个穆洛跟各方面烧的时候呢，他们一直，他们就在一个地方，他们是常常在一个耶路撒冷城外面哦，这个城的西跟南边哦，有一个地方，都是常常在那边就是做这种献祭的一个仪式。那这个献祭仪式就在一个新嫩子湖哦，在这边就在那边常常做这个动作。那地方呢，如果是以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话，它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常常就是，所以那边很多发现很多这种烧过的或者是尸体啊跟各方面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古代的一些，你可以看到那个地形很奇怪，就是说突然间就掉下来哦。然后有人是说这个是进入那个什么地狱之门啊，或者各方面，他们就讲到这些这个献祭的这个。好，那神有没有跟马拿西讲呢？有，他也给他警告。耶和华在第33章第10节那边提到，就说其实神也是希望这些王他能够悔改哦，他能够悔改，但是这些王跟他的人民却不理会，就不理哦。耶和华警告他，他不理，结果耶和华怎样呢？就把亚述王的将军啊，这个将帅来攻打他，用钩子呢钩着那个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南国其实都已经很弱了，因为北国灭掉以后，南国这个王呢，就是那个亚述也可以把他勾住哦，勾住。那从这个勾住怎么勾呢？有两个说法哦，有几个说法哦。从那个英文版的话，他是说把那个钩子呢，就勾着他的鼻子，就简直好像像一头牛一样，只是把他就拉到北边去，拉到亚述去哦。这个是 NIV 的版本。那另外一个版本呢，他就是说亚述，他其实他有一个神的，就是好像那个鱼这样子的，他们就是把那个钩子呢，就勾到他的嘴巴的下面，哦，就是把这个钩在下面，然后就拉着他走，因为他这种钩呢，就是把他勾住，然后把那个铜链就把他拉住，所以这种情形，你看看这个马拉西，你想，这个南国是不是说已经灭亡？基本上就是说，好像已经。这个很败坏哦，都已经被这个亚述这样的欺负。但是真的很奇妙，神在这个时候，马拿西他悔改，他在的这个第12到13节的时候，第33章，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时候他恳求耶和华。我们才念哦。这个经节，我感觉这两个经节蛮真的很可爱。马拿西他虽然那么不好，但是神仍然拯救他，仍然还给他机会。哦，我们从这个，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12跟第1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
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非常谦卑，他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应允他的恳求，垂听他的祈求，使他归回耶路撒冷，恢复他的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
哦，同学们，你可以看到，其实神一方面他是一个很公义的，很信实的，哦，他要惩罚，因为你真的是不听的话。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大有慈爱。他在这个时刻呢，他还是给那个马拉西这个机会，因为他在他的列祖的神面前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在这边提到。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谦卑下来，然后他在那边悔改的时候呢，神是会垂听我们的，垂听我们，然后也再次给我们机会。但是从这一个经文里，从这两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亚述他给他回去，然后还给他恢复他的王位，但是呢，基本上也可以看到亚述对他其实有相当的影响。那个时候南国其实有一点点像那个附庸国，他没有错，他给他回去，但是基本上很多那种控制掌控啊，他要常常送那个贡物啊，跟各方面都是有这个亚述国的那个手在他这个国家的后面，所以马拿西呢就是悔改了。那悔改以后，悔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不知道我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当马拿西，我的讲义再给你，谢谢你，好。在这边讲到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他恢复他王位，然后神在这边也是给他重新的马拿西呢重修耶和华的祭坛，所以他以前之前毁坏了很多东西，他重新的修改，重新把耶和华的祭坛跟坛上，然后献上平安祭跟那个感恩祭，然后又吩咐犹大所有的人呢要悔改，来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这边讲到这边，其实他带领的，然后接下去他的儿子22岁那个亚门王就开始做王了，在这边亚门，这个亚门听起来好像有点那么，看起来以为是那个亚门人，不是，他这个亚门是马拿西的儿子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只是做了2年，做王只是做了2年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看到，因为他又是再次又做得不好，再次跟从又是拜偶像，像他父亲马拿西一开始的时候，他又是把他那些像啊，把他挑个，然后又把他这个偶像又搬回来，然后他也没有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像他父亲马拿西这样子谦卑，所以这个亚门，也许是因着亚述，记不记得亚述把那个马拿西放回来？马拿西呢，他是经过了这个灾难以后，他是悔改，但是这个亚门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就把偶像却重新的建立起来，重新的把他这祭拜，所以他的臣仆造反。他的臣仆在造反，造反了以后，在宫中里面就把他杀了，就把他杀了。那这时候可以看到南国那个时候是非常的不稳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偶像的很多那种北国过去的很多那种偶像，一直已经进入这个南国这个犹大国，所以很多那个人民啊，跟各方面他们民间里面他们服侍的。很有可能就是被这些偶像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的臣仆他有一些在造反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是敬奉耶和华的，那敬拜耶和华那些就是再把这个亚门就把他杀了，但是犹大的人民呢又把反叛这个人又把他杀了，所以基本上杀来杀去有两个派样子，然后接下去就把他的儿子约西亚就是把他接束作为王。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比较突然哦，亚伦做王的时候在22岁，比较好一点，但是因为他做了王只有2年，就被他的臣仆把他杀了以后，所以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马上把他的儿子约西亚就把他哦叫他起来做王。那约西亚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事情，所以约西亚才登基的时候才只有8岁，他只有8岁，很年轻，很像一个小孩子。那这个约西亚一开始在做王8岁的，你知道上一次，你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上一次最年轻的王是谁？过去
60。
哦，如果有一个表的话，就是
啊，
约哈斯，对。约哈斯就是那个亚塔利亚，哦，亚塔利亚这个事情，亚塔利亚就是那个女王，犹大的女王，当那个耶大，就是那个把他抚养那个约哈斯的哈、哦。同样，约西亚呢，就是他做王的时候8岁，但是他基本上抚养他的也是个祭司，哦，所以你从后面可以看得到的，哦，从后面。他的，因为这个约西亚很年轻就上来，然后很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基本上是敬重耶和华的那一派又上来了，敬重耶和华那一派又上来了，然后这一派呢，就是基本上就开始帮助这个约西亚整个重新的，也就回到耶和华里面去。那约西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王。哦，非常不错的王。他在一个20岁的时候，哦，从那边可以看到，他8岁，就做王了哈、哦。他就是说，在做了第八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6岁的时候，哦，16岁，然后他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寻求他的先祖，到12年的时候，基本上是已经20岁。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20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知道人怎样来做这个，也许发号命令啊，跟各方面。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些秋坛，刚刚所说的那些偶像呢，就把它开始把它拿掉了，开始把它拿掉了哦。那这个亚斯拉跟那个雕像。跟那个图像，哦，然后他又重新的就把这个巴利的那个祭坛给拆毁掉，然后他自己呢，亲自的打碎了坛上高高的那个香坛，哦，然后就是把他们是怎样把这些偶像，这个是把它砍碎到成为一个灰，这很小了哦，撒在这些偶像献过祭的人的坟上，所以谁？像这些偶像献过祭的，他们就把这些灰就把它甩在那边，撒在他们的坟墓上面，哦，又把他们的祭司他的骨头也烧在他们的祭坛，这样子来接近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好，所以基本上这个约西亚，其实他是一个做一个洁净的工作，重新接近的工作。那如果他这样洁净的话，那从神的国度应该来讲，神应该很大祝福这个国家，对不对？哦，对吧？因为他又悔改了，又归向了啊，所以应该来讲，神是很祝福这个。所以呢，在那个约西亚，哦，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把那个祭物就献给这个约西亚哦，那然后呢，在这个祭物里面讲到有一个祭司叫希腊家呢，他发现了一个事情，这个从约西亚这个整个可以看得到很奇妙一个事情，他发现一个叫律法书。哦，律法书，其实从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可爱就是说，
是不是与以前过去的王都没有看到这个律法书？哦，因为他是说重新发现的哈、哦。我们从这边来看一看，他们哈、哦、把献给耶和华殿的银子拿出来的时候，这个祭司希腊家他就发现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书，再次的把它拿出来。那希腊家呢，就把这个书，这个祭司就把这个书呢，就交给沙班那个书记哈、哦，然后沙班就把书带到王那边去了，同时向王报告说，那个时候王本来叫沙班呢，就是去把这个所有圣殿里面那个银子啊，跟怎么样来把它重新再装修啊、收好啊，跟各方面，他是说他已经把他这个事情已经委托都已经办妥了，然后同时呢，他也跟王报告了，哦，他发现了一个律法书，哦，在发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这个王说了这一句。这一句呢，其实对这个犹大国，其实可以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怎么说呢？因为他是看到这个以色列跟犹大，看到他们过去根本就是行一些事情，没有就是遵守神的教导。哦，我们这一句其实我感觉蛮不错的。从这一句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这一个以色列跟犹大，他们称他们自己叫愚民哈、哦。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来，我们来好、哦、
你们去为我，也为以色列和犹大的愚民，求问耶和华关于我们发现的这书上的话，因为我们的列祖没有谨守耶和华的话。也没有照着这书上所记的一切去行，所以耶和华才向我们大发烈怒。
好，从这个二十一节里面，好几方面。第一个哦，就是看那个时候约斯亚，他知道他看了那个律法书，他就说：“原来我的祖先。”我过去的祖先，我只是根据的他的了解，就是根本没有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事情去做，哦，没有。然后呢，所以耶和华才向我们发烈怒。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说，你们去，哦，从这个如果你们看圣经三十四章二十一节，你们去，就是跟那些他那些书记。跟那些祭司去求问耶和华，希望能够看看有没有回转的机会。因为他发现这个律法书以后，哇，他很心里面很悲痛，就是说原来耶和华向我们发怒，原来是有原因的、哦、因为过去我们为什么常常遭遇到那么多的灾难呢、哦、所以他就说为这个王自己本身，也为以色列跟犹大的愚民，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没有了、哦、所以以色列国呢只有一些愚民、哦、但是这边犹大呢，其实他也是好像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好像剩下来的一些，基本上非常的，就是总共以前有十二个支派，以前、哦、这个国家其实非常的就是强大，但是后面呢已经在这个时代已经基本上就说希望去求问耶和华有没有、回转的机会，然后他们就去问了一个这女先知、哦、这个就讲到这个女先这个我们看看啊，那这个女先知呢就把这些话语呢就跟这个仆人、哦、这个仆人就是跟那个王猜他去询问的这个、哦、他跟他说这些话，那这些是什么话呢？看看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二十四、二十五哈，来看一看。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按着在犹大王面前
诵读的那卷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降灾在这地和这地的居民身上，因为他们离弃了我，向别的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倾倒在这地上，总不熄灭。
哦，所以神是说耶和华，你们根本当时我跟你立的约，你要遵守我所教导的，我就会赐福给你，你不遵守的话，我就会降那个灾难在你们身上。这个是神所讲的，他也是照着他所说的也做了哦。然后呢，他的愤怒仍然看起来，这边这个先知，这个女先知跟这个王所说的就是说，他总不熄灭，还是会把这个灾难放在那边。但是呢，他接着他就跟这个女先知呢，就跟这个王就说，但是因为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这个看可以看到这个约西亚这个王是怎样谦卑好了。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因为你听了我指责的这地方和这里的居民所说的话，就心里感动，在神面前谦卑。你既然在我的面前谦卑，又撕裂衣服，在我的面前哭泣，所以我就垂听你的祷告。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你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你必平平安安归入你的坟墓。我所要降在这地方和这地上的居民身上的一切灾祸，你必不会亲眼看到。他们就把这番话回复王去了。
所以约西亚看了律法书，然后就求问先知。这个可以看到约西亚其实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会跟先知来求问一些事情。他看了律法书，知道这个灾难一定会临到犹大国。他看了那律法书，他就马上谦卑下来哭，在神的面前哭，然后再祷告，然后撕裂衣服。那个时候撕裂衣服基本上是直度的哦，悲痛在神的面前哦，然后谦卑下来。所以他去求问这个先知的时候，求问神，他知道那个时代其实每一个王其实好像都知道某某人是有一个先知，都知道这个人特别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哦，常常都是说有这些去求问。那我们现在的先知在哪里？请问同学们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怎样求问呢？
直接向神
亲近神。什么？
直接
跟神。好，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接着主耶稣，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祷告，但是那个时代却没有这种他只能是说借着先知来跟他来来去去，跟那些来求问这些事情哦。虽然约西亚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神，但是他
啊，
敬虔的王。我的爱人来提醒我，敬虔的王哦。那然后呢，就是基本上，但是他还是要经过这个先知，好像才能跟神来这个沟通哦。这边很，这边看到这一点，然后，所以他悔改了，好，然后就跟这个先知在求问了。好，我们来看看以后的发展。那个王知道这个事情，他也听到耶和华跟他说的话，约西亚，所以呢，他知道他还是做错，就是说，他不是做错，我是说他过去这个祖先所做的都是很不对的，所以他还是把犹大跟耶路撒冷所有的众长老都召集一起哦，然后召集在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29-31，看他在念什么哦。我们一起来念来。
于是王派人把犹大 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都召集了来，王和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人民，无论大小，都一同上耶和华的殿去。王就把在耶和华殿里发现的约书上的一切话都诵读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一心一意跟随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法度和律例，实行这书上所记立约的誓言。
哦，所以这个王真正的内心真的很悔改，所以看得出，虽然神是说我还是会把灾难降临在这个犹大国，但是他是说时间方面他没有讲什么时候发生，所以这个王呢也是极度的哦，知道他只是要谦卑，然后叫所有的全国所有的人都一起在这个神的面前要跟随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哦，所以这样子呢他希望就把这个时间就是把它延迟，他没有，他也不知道神最后的旨意最后的做法是怎样，他只知道一点，他就是紧紧的抓住来遵随来跟随耶和华守他的诫命哦，这个就是这个王他的心意，他不单单是他自己，他也希望他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能够蒙福，都能够就是能够被神那个审判不会降临到这些人民的身上哦，这个是他这个王的心，他的心意。接下去约西亚在那个耶路撒冷就开始守那个逾越节哦，来纪念耶和华，他就在做很多的献祭，然后呢指派每一个祭司啊他的职务啊，要鼓励他们把那个耶和华的殿重新再把它就是建立起来，因为记不记得那个他的爸爸亚门啊，那个亚门呢他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再次把那些偶像把它弄得不好，约西亚就重新的把这个圣殿跟各方面就分别为圣啊，把这些事情然后也跟那个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专门是服侍这个圣殿服侍王的啊，那个神的事情，所以他就叫他们，你们要把圣约那个柜重新再放在以色列王大卫的那个所罗门建的殿里面哦，不要再用那个被肩旁来砍着哦，所以呢基本上就叫他们回去服侍，也不是说回去那个好像那个帐幕那个时代就是把它走来走去，就是还是会安定在那个圣殿里面，所以约西亚对圣殿重新的也是非常的注重。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历代志是非常注重讲到圣殿的服事，哦，非常的注重圣殿的服事，所以约西亚也是重新的讲到这个圣殿。所以从这个历代志35章呢，讲了非常多这个约西亚，就是把圣殿这个事情处理好。好，这边是这一段呢是比较很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是很明白这个地方，我想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因为为什么这一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我们一起来看哦，我们先念一遍看看大家能不能明白我所说这个困扰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刚刚提到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对吧，他是一个很敬虔的神啊，
敬虔的王。
那然后呢他就是说在这个事情方面啊，这是神应该是一直在光照他的。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啊，
约西亚整理好圣殿的一切事之后，埃及王尼哥上来帮助靠近幼巴拉底河的加基尼施，约西亚就出去阻拦他。尼哥差派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不是来攻击你， 而是要攻击和我交战的那国家，并且神吩咐我要赶快，你不可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和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离开他，反而摆了庄要和他作战，不听从神界尼哥所说的话，于是他去米底基多
与人和尼哥交战。好，这边就讲到耶稣啊去打了啊，打了以后，结果他结果是怎样？赢还是输了？
输了，
输了，输了。啊，他输了，不单单输了，他后来怎样？死了。同学们，我要请问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大家想一想。约西亚是不是个好王？
是。
为什么神有好几样事情？我刚刚提到说，第一，这个尼哥是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
不是，
他是埃及王嘛，对吧？啊，他差人呢是说，他是说什么呀？
神与我同在。
因为神和我同在。我们刚刚说耶西亚是一个好王吗？哦，神不是应该光照他吗？保护他吗？为什么这个埃及王还是说好像神跟他在，然后跟他讲话，讲完话以后跟他打仗，打了耶西亚结果反而死了？请问同学们，你们的看法是怎样？为什么耶西亚这么好的王为什么会死呢？有没有给我一些答案？有没有想到一些事情？其实这边边就是有一些神学的不同的想法，也可以看得出，哦，嗯，好，第一，我想问一下，埃及王那个时候，我也讲一下背景好了哈。埃及王那个时候是去帮助那个靠近那个犹哈拉底河。哦，他就是帮助谁？帮助哪一个国家？亚述，他是帮助亚述打那个巴比伦嘛？巴比伦那个时候兴起了哦，所以那个时候亚述本来那个时候是跟埃及是死对头的，哦，结果亚述他打不过，那他说就求向那个埃及王求救啊，然后埃及王就尼哥就是上去了，就跟他打了哦，就帮助他。结果就叫那个犹大王，你不要挡住我，你不要挡住我。好，我问你，那个犹大王他的心意为什么要挡住这个埃及王？因为他其实他心里面其实不希望埃及去帮助亚述，因为他心意是希望亚述被巴比伦灭掉，对吧？哦。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可以重新的这个犹大呢，可以重新的掌控了这个北国跟南国所有的地方，可以重新的再回到他的手里面。可以，第一个想法哦。然后呢，其实埃及去帮助那个亚述，这个打那个巴比伦的时候，其实他也心里面的想法也是同样的。我帮助那个亚述打赢以后，打完以后，那基本上。亚述跟巴比伦两个都变得是，就是反正都弱了，变得我强了，我也可以控制、掌控整个巴勒斯坦，整个这个地方，所以整个犹大势力也是在他的掌控里面，所以政治的动机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哦，这个第一方面哦，那因为我刚刚讲到亚述把那个马拿西他把它放回去哦，做完的时候其实。亚述在后面其实一直影响到这个犹大，一直是说影响到这边的啊。好，那现在回到这边，埃及王他是说神吩咐我要赶快去做神的事，因为神与我同在，不要阻挡我。那你们有没有看？
看到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哦。第一，我想跟你讲，因为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哈、哦，所以只是跟大家来，因为你们都很聪明，所以我才问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有突破哦。你们里面其实呢，这个校长有没有什么？好，那大家都那么谦卑，那么谦虚，那讲，我再讲几个不同的。下期有没有什么看到？从这个为什么这个？
行。
没有标准答案，就是随便讲，随便讨论。我只是说这个，大家来讨论而已。
呀，就神南北犹太人的时间到了。神量给犹太人的时间到了，神又应许他说要他过世以后，这些神的刑罚到底发生了一半，所以，然后神，其实从来不看我们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神只看我们怎么活的。
我倒想问哈，
请
这个埃及的神是哪一个神？
啊，对呀、啊。
好，这个很好，这个问题。
对。
他说这个神与我同在，在原文里面呢，在原文里面没有讲这个 Elohim 或者是耶和华或者各方面，他只是说一个神，一个 God。
他的神。
神，哦。
对呀、啊。
所以回答你这个，哦。OK， 好，那你们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神是说是谁的神，是谁的神？
对。
是埃及的神，还是说耶和华？
对，
对吧？
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约西亚王他这么重大的决定，他没有去求问神？如果他是一个好王，他敬畏神，他应该先求问神，像大卫王一样，每打一次仗，先去问我可不可以去打，怎么打？神可以阻止他，可以支持他，可以替他打。
好，
他没有做这个，
他没有去求问神。你是说约西亚没有求问？
应该先求。
好，应该去问。好，这个好，不同的角度很好，这个其实都很不错的看到哦。所以原文这个神所吩咐这个神是什么谁的神是什么神，对吧？第二他都没有谦卑嘛，就是说不是没有谦卑，就是说没有去求问神，基本上就是好。有没有其他有没有其他看到的？
那是从这个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来讲，他在22节跟我们讲说，他有个 comment 在这边，就是说他约西亚却没有听从神借着尼哥所说的话，所以这本书的作者的意思，他就认定，就是说这是神的一个吩咐，借着让从这是。
所以你是说作者讲到这个神的吩咐是耶和华的意思是吧？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作者本身是耶利米嘛。这个作者是耶利米，但他这边22节，他这是22节，应该是他作者对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认识，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就说他没有听从神借着一个，所以我也很就是赞同这位姐妹所讲的，
好，
就是说他应该他就是没有去求问神，对，即使他不清楚。对他本身，他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是神接着他，但是他仍然可以去求问神，但他没有做到这样子。
很好，我就知道我越问你们就会越有很多好答案出来的，聪明的人。好，好，因为现在是10:24了啊，所以我就，没有，我也是说大家。其实他们你们各位所讲的一个是佳琪讲到这个时间没有，就是说时间到神的时间，就是说因着这个事情也知道他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说来完结，就是说把这个王就把他，然后剩下的就是不好的话，那其实你们讲的答案其实都有你们的根据。再讲到那个作者呢，那你刚刚说那个耶利米跟那个其实讲到作者是知道是被掳的被掳这个回去写的，但是不知道是确定，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好，没有错，原文里面讲到这个神的，然后作者以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个神呢也是确实还是耶和华因为什么这样子说法呢？因为后面真的就是毁灭掉了，就是说 免得他毁灭你嘛。这个毁灭，这个他，这个他就是讲到就是那个神，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他的概念就是说，这个以作者的角度，以这个周忠林的说法呢，就是说，基本上是这个神的那个耶和华的那个方面哦。那其实从不同的角度，但是有一个重点，他确实就没有求问，他真的没有谦卑。记不记得上次他发现律法书，他说马上差人去找那个女先知去问。哦，我们应该怎样不会把那个灾难临到我这个国家，临到我的身上，临到以色列，临到犹大，我们可不可以有机会？这个那个女先知说不行，哦，因为神就说我要毁灭。但是在你在生的这一个时刻，你不会看到神毁灭这个以色列，就是不会看到亡那个国家亡掉，哦，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这边没有谦卑，神那个耶稣呀，耶稣呀，没有谦卑下来。好，你们基本上的答案大家其实大家很好了哈。那哦，这个讲到这个有巴拉底河哦，好，这边讲到后来埃及去想跟那个巴比伦对抗，对不对？但是还是没有了哈，时间好像就是差一点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巴比伦呢就兴起了，就然后这个我想跟你们很难看得到这个哈，基本上他本来是个战争的是在那一块这个地方那个平原哦，就是帮助他，因为埃及从这边就是这边上去哦，这边沿着这个海边去帮助哦，去打这个好。好，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每样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多祷告，多祈求，多谦卑哦，愿神恩待。虽然说耶西亚这个王那么好，但是他很奇妙的，神到最后还是把这个灾难哦，也许他的时间，也许就是说不同的大家看到但是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常常谦卑在神的面前，要求问神每样的事情。好，我就如果没有比其他问题的话，我就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我就结束今天的祷告了。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谢谢主，因着你的话语，有一些其实不是容易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啊，我只知道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谦卑在你面前，常常在你的面前要祷告，来寻求你的旨意，主。因为无论怎样，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上所有的事情终会也是像那个毁灭，终会也是你会建立一个新天新地。主啊，在这里愿主恩待，因着主耶稣，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也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直接着跟你谈话。我们谢谢主，也祝福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愿主恩待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阿门。